好，我们接下来今天很高兴，我们有王孝英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王牧师，把时间交给王牧师，欢迎。
好，谢谢牧师，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看的一个信息是关于箴言的，在箴言的第30章的第24节、25节我们看圣经怎么说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地上有4样小物，却甚聪明。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那么呢，大家如果特别喜爱读圣经，喜爱参考圣经，你就可以去看前面箴言第6章的6节到8节，那里面呢，就讲到蚂蚁的那个勤奋勤劳，它在收割的时候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努力的工作，然后预备过冬的粮食，非常的感谢主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呢在圣经当中就可以看见，伟大的神从旧约，然后到新约，无论是借着箴言第30章的经文所讲的一个智慧的人叫雅古尔，也无论是在新约马太福音，特别是第六章，我们的主耶稣，都有呢用这地上啊非常平凡的一些事物来讲属灵道理的这样的情况。那我们当然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大家就可以知道，主耶稣曾经讲过天上的飞鸟，还有呢野地里的百合花。那么呢，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箴言呢，箴言里面所讲的这个智慧的人雅古尔，他就连续讲了4样啊非常聪明的小物。这些小物呢，都被我们看为是神所造的较为低级一些的生物，但是呢，你却不可以小瞧它、轻看它、藐视它。为什么呢？它们都非常的聪明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谁呢？就是被作者称为是无力的蚂蚁。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那它就是在夏天这个特别的季节呢，来预备过冬的时候要用的粮食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蚂蚁被认为是比较低级的生物。蚂蚁呢，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种类非常之多。那么蚂蚁，古人对它们了解并不十分的深入，所以雅古尔才称它为无力之辈，无力之类。可是呢，实际上科学家却告诉我们，这个被称为无力之类的蚂蚁却不简单，它反而是力量蛮大的，因为呢，一个单个的一个小蚂蚁，竟然呢能够带或者能够挪动大于它10倍到50倍这样的一个物体，当然通常的都是食物，是小虫子啊，或者小果肉啊，或者等等物品。那么另外呢，有的蚂蚁呢能在短时间内举起那个多过自己体重100倍甚至400倍的物体，你看厉害不？然后呢，据说呀，10只蚂蚁甚至就能挪动推动，大于它们体重的那个5000倍的这样的物体。那由此看来呢，其实蚂蚁啊就并非真正是无力之类了，反而他们的力量呢还大过我们这些人类。那么呢，圣经当中当提到蚂蚁的它的特别之处的时候，其实就在形容在人眼中看为无力的这样的一种神造物的品种，但是呢，它却非常勤奋的工作，然后呢为自己储存可以过冬的粮食。那这一点呢，就非常的关键。那你在蚂蚁的身上呢，其实有很多教训可以讲。我们看到蚂蚁是一早晨起来就工作，有的蚂蚁呢，甚至是连夜的工作，它们勤劳呢，绝不懒惰。另外，我们看到由于它们准备的充分，所以到了紧急有需用的时候， 他们就不至于慌张。你看，充足的准备该有多大的这个用处？还有呢，每当蚂蚁们他们在结伙着，以团队的精神还有做法来推动一件巨大的物品，那么搬回到他们的巢穴当中的时候呢，哪怕碰到一些拦阻，他们也不灰心，也不气馁，也不放弃。那么另外，蚂蚁的团队精神，还有呢，分享的精神是十分的伟大。那么在这方面呢，就不多讲了，可以多多的做我们属灵之人可以学习的，成为典范的方面。那么总之呢，蚂蚁特别的有优点，可以作为我们这些属灵的人来学习。那今天透过仅仅的24节、25节的经文，其实在25节当中，我们就特别能看到神借着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蚂蚁的聪明，还有它为自己食物在特殊的季节所做的准备，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和效法。那从这样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提醒和教训呢？我们就可以首先告诉大家说，其实我们伟大的神就像眷顾那个蚂蚁一样，他已经给了每个那个他所造的生命啊，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夏天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当中的任何一个词汇，当说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它的背后都有意涵。如果经文中提到蚂蚁有夏天，就意味着蚂蚁也有春天，蚂蚁也有秋天，那么蚂蚁呢，也有要来的冬天。那作为人所经历的四季，那春种秋收，特别在夏季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农作物在生长、在不断成熟的季节。然后呢，也是很多的活物，那么为自己储存，等到秋天来到、冬天来到的时候，可以过活的这样的非常特别的季节。那么在神呢所造的这个造物当中，有一些造物，如果它是冬眠的那个动物的话，神就让他们呢要把这个能量呢储存在他们自己的身体里，然后等到冬眠的时候，他们就睡去，那么慢慢消耗他们体内的养分，尤其是脂肪，比如说像熊啊，或者像獾呐等一些动物就是这一类。但是另外呢，比如说像田间的田鼠，还有像作者所说的这个蚂蚁，都属于是储备型的这样的动物。它们在冰雪还没有覆盖大地的时候，它们就趁着温暖和好天气、好季节，为自己呢预备粮食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把一个春天还有夏天和短暂的秋天可以工作的时间给这些活物，其实就在借以这个自然现象，来告诉我们今天的人，其实你我都可以靠着我们伟大的主活着。刚才艾伦有讲到弯曲这个工作市场方面的这个不容易，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伟大上帝使人活，然后让人经历他恩典的这个事实，因为没有一个生命可以有机会、有借口在神面前说：“哦，你真是对我不好，那么呢，都让我没有活路可以走，可以走。”其实，我们只要活着，只要生命由他而赐，请记得，我们就一定可以靠他得活。在诗篇147篇的第9节，那里经文就讲到，伟大的神赐食物给原野中的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。在诗篇104篇，经文也有讲到，地上的造物，就连水中的鳄鱼都张口向神要食物。那结果呢？神一命令，食物就来了；神一张手，这些要食物的这些野物、这些活物就得以吃饱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我们伟大的神是预备食物给那靠他得活的生命来，可以靠他得活的、得供应的。 所以呢，靠赖他的人呢，是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你知道，有一年我有机会去到一个牧师的家里，这个牧师的家呢，在美国，然后呢，在那个San Mateo 那边，他家的房子呢，就紧挨着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森林，那景物非常的漂亮。这个牧师呢，就正在给我们预备一点食物，我就坐在他家的沙发上，沙发的旁边呢，就是一个大大的玻璃，可以望见他家连接着那个森林的花园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、毛茸茸的，然后呢，身上那个毛散着油脂的亮光的，你就得以知道这个松鼠是长得极其的富有营养。那么呢，它正在玩耍，而且它在玩耍的时候是怎么玩耍呢？它就抱着一个大大的果子，那个果子我离得那么近都看不清那个果子究竟是什么。那么它就抱着它玩啊，然后身体呈现着这样的姿态，那样的姿态。然后又翻过身来，把那个果子呢抱在怀里，抱在那个软囊囊的那个肚囊子上，哎呀，那个姿态，那个怡然，我就对他怀中的果子非常的有兴趣，我就左看右看，想知道究竟这个果子应该来自于这个花园还有森林当中的哪棵树。结果呢，其实我是对农业和树木呢有一点知识的。结果我左看右看呢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果子是应该属于哪棵树，就看着那个小松鼠玩着玩着，然后呢，后来就慢悠悠的带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我的视线。你知道，在那天，整个很长的时间，我都在思想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伟大的神，创造生命的神，生命所倚靠的神，他供应食物给那仰望他的生命。那么，既然像蚂蚁如此，其实小松鼠如此，那么呢，小乌鸦如此，那么我们更如此。那么，今天伟大的神已经给了我们人生的春天和夏天。请问你现在年轻吗？假如你的一生时间是用80岁或者100岁来划分，你就可以尝试着用20多来年来作为你的春天，再用20来年作为你的夏天，不妨再用20来年呢来作为你的秋天，然后再试着用20来年呢来作为你的冬天。那么其实我们就会发现，人现在的所生存的这个时间段，你的精力、体力和年龄处在哪个阶段，其实你就是你人生的某一个季节。那么其实，哪怕是我们信主的时间很短，然后呢，很快就会去见主了，也没有关系。除非你就像那个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当晚就要与主一同到乐园当中的强盗那样。那么如果不是像他，那么其他别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漫长的春天，还有足够的夏天，足够的秋天，来面对我们人生的冬天。只要你靠着主好好的活着，然后呢，靠着主就像蚂蚁那样好好的劳作，你一定就会有过冬的粮食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啊，这里经文当讲到关于蚂蚁储备过冬的粮食的时候，它在夏天努力的工作。其实我们在圣经中呢，就可以看到啊，甚至稍微有点抵触的教训，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那里面呢，其实就告诉人，像第6章就告诉人呢，不要为明天去忧虑。那么太多的忧虑啊，然后为自己预备好多的东西啊，其实是不见得和不需要的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大家如果读出埃及记第16章，也告诉我们，如果人们呢，以色列人如果要拾取玛拿，不可以为自己呀拾取超量，为什么呢？一天的量够了就够了，不要担心不够，因为明天还有。所以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和教训呢，是告诉我们不要做多余的储备的。但是同时呢，圣经当中又告诉我们要储备， 比如说呀，我今天来不及讲。比如说，你看到约瑟的教训，约瑟就是在七个丰年为七个荒年来做粮食方面的准备，所以他多么的有智慧，他就是聪明的蚂蚁。那么后来来的七年的荒年，其实呢就是整个埃及，包括约瑟所要面对的人生的冬天。那么另外，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所讲的五个聪明童女，当她在新郎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看到他们不是预备油在灯盏里吗？其实也是在美好的预备。那我们就知道呢，其实如果你看在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，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地上的储备呀、啊？它总是有着一定方面的不好的情形，比如说地上的金银财宝，包括食物，一旦你多加那个储备的话，就会有盗贼来偷，有虫子来咬，甚至还会锈坏。大家看马太福音第6章19节20节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却告诉人，那如果储存积蓄另外的美好的事物，却会让那些事物永远长存。那么那几样事物，假如我在这里把它罗列一下，你一定会非常的羡慕，而且你一定会要的。比如说食物，食物在这里呢，等一下我们会讲，它也会被比作为是圣经。那么呢，在哥罗西书3章16节那里面就讲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储存的食物，储存的粮食。那么另外一个，还有呢，无论是五个聪明的童女所积蓄的膏油，另外呢，箴言的21章20节，那里也讲，智慧的人家呀，出那个积蓄宝物和膏油。哎呀，这个教训太好了，可惜今天我们不讲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财宝要积在天上。当你在教会当中去那个奉献，或者你奉献给贫穷的人，或者你奉献给宣教，按照主耶稣的讲论，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而这样的财宝和积蓄呢，是没有盗贼偷，没有虫子咬，也不会锈坏的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约翰福音第4章36节里面所说的，那就是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跟撒种的一同快乐。这是指啊，人去传福音，然后呢，得人的灵魂，这个积蓄它是非常非常美好的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向我们讲了很多的积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呢，今天要特别提一下，就是关于神话语方面的积蓄。我们知道呢，在近来的一个我们的这几个月过来，我们的教会一直在推行背经行动，所以呢，我们生命河的弟兄姐妹特别知道神话语的重要性，从牧师到讲台，然后到查经小组，我们都看到神的儿女特别看重主的话语。那的确，在诗篇当中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宝贵呀，是比金金还要宝贵，还有神的话甘甜呐，是比蜜还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是看诗篇119篇，那个诗的作者就告诉我们，他为了神的道，为了神的话，是到了心碎的地步。他看到如果有人不重视神的话，不爱慕神的话，他就受不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再看先知耶利米，先知耶利米就特别强调说，我得着耶和华的话呀，我就当做食物一样吃下去。你的言语是我生命中，是我灵里的欢喜和快乐。所以呢，凡在生命当中经历主的人，无论是传道人，无论是平信徒，都会看重呢话语的神圣经的它的无比的宝贵。但是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说在今天，当我们知道蚂蚁在夏天的时候为自己预备过冬的粮食，这一点也可以折射到或者应用到我们爱慕神的话语 这一方面呢，那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不单单从态度上、从心态上来看重神的话语，说我爱神的话，而且呢，神的话对我宝贵的程度到了没有办法讲的地步，不用说了，太宝贵了。我们不单单要有着明确的、美好的、端正的态度，我们还要趁着有生之年，也就是我们人生精力还好，记忆力还有一点，眼神还能看见，耳朵还能听到，嘴里还能诵读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夏天的光景。那么呢，就要把像保罗所说的，把基督的道理，把圣经牢牢的、丰丰富富的记在我们的心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特别看到啊，其实人生霎时间就不见了，人生非常的短暂。在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人生快速的一个地步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水一样把人冲去了，人就像睡了一觉。还有呢，就像那个比送信跑信的人还快，又像急速抓死的鹰一样，瞬间时光就掠过了。那么这一切的情形，就在告诉我们呢，如果在时间的分配上，还有在体能的分配上、劳力的分配上，与其我们多在别的方面花时间，比如说刷 iPad 呀、然后呢看 YouTube 上啊，然后呢关心国际大事啊，然后呢搞得自己很愁烦呢、然后永远都看不到太平啊。然后永远也看不到理想的人物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和危机啊，还不如把我们生命的重心、重点和整个的精力、劳力都放在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约翰福音6章27节、35节里面所说的，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，而那存到永生的食物，就是圣经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永生的食物其实就是信耶稣基督是主，并且信那差他来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而且整本的美好的圣经都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所以，如果趁着我们的有生之年和我们人生最美的时间就是夏天，把神的话语牢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你知道那光景该有多么的好？你知道从前，当我在1981年那时候信主的时候，后来我就在我最早的去的教会，碰到一些老年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是经历过伪满时期，又经历解放，又经历解放后整个的运动各个方面。那么那些老人家后来在跟我攀谈交通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我们年轻的人，尤其告诉我，说小弟兄啊，趁着自己年幼啊，多多读圣经，牢牢的把一些神宝贵的话多多的记在心里，然后这些神的话呢，到了特定的时间呢，它就有用处了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自己就觉得我荒废了非常多的时间，但是呢，对这样的话却非常的有体会，的确，在过去的那些年，所背的很多的圣经，真是使我在有些特别痛苦的岁月、痛苦的时刻和特别的环境和经历，都帮助我胜过了那个环境和那个时刻的特别的那种情形，所以受益是不是非浅呢？而是受益极深极深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么那些老年的弟兄姐妹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他们人生的遗憾。他们说，从前因为背诵圣经不多，牢记神的话在心里不多，结果到了国家搞运动的时候，大批的神学的书籍、赞美诗，尤其是圣经，都被投到火中，一烧就是几天几夜。有些老人家那个惋惜呀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跟我描述说，那圣经啊，有的圣经是皮面做的，然后是金边的，然后都没有翻开过。你知道吗？很多解放前圣经公会所印刷的圣经的质量， 远远好过今天印刷圣经的质量。很多的圣经只流传到现在的100多年了，还仍旧不损坏。但是今天的圣经，有的时候你翻一翻就发觉就松叶儿，那些老年的弟兄姐妹就惋惜说，都投到火里烧了。早知道还不如在那些圣经还在的时候，我就多多的读，多多的背，把神的话语放在我的心里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。结果到了患难来了，到了痛苦来了，当要依靠神的话来成为我们的里面的力量和帮助的时候，就只记得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除了这个不会了，再有会的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除此之外又不会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正是你和我人生的夏天，也是我们属灵这个季节最为美好的夏天。往日过去的已经不可追回，前面的还在未来不可知道，唯有在此时此刻，这是属于你的最美的人生季节。所以，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一想到未来，就希望对未来有预言，对未来有所知晓。其实，好好的把握今天，好好的珍惜今天，这就是你人生的夏天。让我们就学习像蚂蚁那样勤劳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努力的为自己来积蓄过冬的粮食。那么到有一天，你耳背了，眼花了，牙也掉了。你会发觉，整个的生命好像就像朽木一般，已经离开人世，离开人世的时间已经不会久远。但是外体可以一天一天的毁坏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从前在夏日里，你用蚂蚁一般的勤劳和劳力，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的那些神的话语，正不断的在你的里头发挥着能量。发挥着能力，然后呢，它会成为你的里头的力量，并且成为你展望美好未来的指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美好的未来都在主里面，而我们所记录的、所记载的、所牢记的所有美善的神的话语，都是关乎我那最荣美的添加的盼望的。所以，我们就在主里互相鼓励。在今天，在此时此刻，这人生的夏季，就让我们像蚂蚁那样，虽是无力之类，但是却在夏天，为我们预备过冬的时候要用的美好的粮食。哈利路亚！愿荣耀颂赞都归给神，愿主赐福给大家。